经文是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那我再念一遍。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因你的恩典被你拣选，能够在你面前招聚的罪人。主啊，今夜是我真的是今天是我们要纪念你降生的日子。主啊，求你，我们恳求你，也呼求你，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属世界的眼睛可以关闭，属灵的眼睛可以打开。主啊，我们宁愿瞎眼，我们宁愿我们的肉体的眼睛可以瞎眼，我们也要在灵里，主啊，能够得见你的荣耀。我们在你面前祈求，愿你使我们更加的看见，更加的清晰你的荣美。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公元250年，一个名叫 Nicholas 的人出生在地上，后来呢，他成为了一个主教，为人敬虔，后人称他为 Saint Nicholas。 Nicholas 参加了第一次的尼西亚会议，那个会议呢，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正统圣经教义。那这个会议的导火索是因为亚流主义的异端出现，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误导了很多的人。那据说呢，会议上呢，这个 Nicholas 面对主张亚流主义的异端主教的时候呢，他会议开会的时候突然起身站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过去，狠狠地扇了那异端一巴掌。那因为这个原因呢，他违背了会议的规定，就被拘留数日。那他的行为非常不合宜，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抵挡基督的异端是非常痛恨的。因为亚流主义的异端将耶稣基督的当得的荣耀夺去了。那这个 Nicholas 这个人呢，非常的热心，时常静悄悄的将礼物送给有需要的信徒，他被人尊敬，后来英国人就将这个传统带进了圣诞节。几千年后 Saint Nicholas 就是圣尼古拉斯 Saint Nicholas 逐渐被世人叫成了 Santa Claus。 你知道 Santa Claus 是谁吗？是他，就是圣诞老人。这的确让人难以置信，撒旦可以利用任何的资源来扭曲圣诞节真实的意义。被他塑造出来的圣诞老人，其原型居然是一位跟随基督的人，是一位为基督荣耀大发热心的人。如果 Nicholas 今日还活着，他一定会像之前殴打那位异端的主教一样，出来鞭策那些要将圣诞节的中心放在圣诞老人的人身上。因为他对基督的热心，不允许任何人用他的名义来夺走基督的荣耀。那明天就是圣诞节，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那日是将一切荣耀归给他的日子，那日不是仰望圣诞老人的日子，那日是仰望和盼望耶稣基督的日子。圣诞节为什么？为什么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要被我们如此看重？ 他降生的目的又是什么？那人们对这位降生的婴孩有怎样不同的期待？那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25-27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敬虔，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那根据路加福音的上下文，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耶稣降生不久之后，准确来说应该是耶稣降生后的第40天左右。因为根据在利未记的12章2-5节中记述了神在律法中要求妇人要根据是生男孩或女孩有不同的洁净时间，那这是神以此来提醒人们亚当和夏娃所犯罪。那因为玛利亚和约瑟的敬虔，他们带着婴孩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圣殿，顺服神设立的一切定律。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顺服，就让他们见到了这位年事很高的，可能很高的老人西面。那关于西面，我会留到后面再多说一些。但是我们现在只要注意一点，就是他受圣灵的启示，晓得在未死以前要见到神所立的基督。那西面被圣灵引导进入圣殿，然后看见玛利亚和约瑟，就是西面就伸手接耶稣到身边，开始称颂神。那我在这里想停一下，那大家一眼看过去似乎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我希望大家在这里停下去思考一下，道成肉身的婴孩，道成肉身的婴孩，耶稣的身体十分的弱小，他只是一个婴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天主教的壁画或一些作品，你看到它里面画的耶稣有什么特点？你注意到它后面有一个光圈了吗？有个大圈了吗？有印象吗？那我告诉大家，这些是世人想象他外在的光荣，想让他与其他的平民庶子区分开来。但是真实的耶稣从来不存在外在特征与普通人任何不一样的地方。西面之所以认出他，是因为圣灵对他的引领。若不是这样，西面也会和众人一样，会认为不过是其他像其他父母抱过来的婴孩一样。神的儿子竟然成了一位真实的人。关于基督的道成肉身，我有几点我想特别的去强调。第一点，基督道成肉身是真实的。我想说的不是说耶稣是否真的是存在过，这一点在历史上已经无可争辩，任何人想为此争辩，要么没有仔细查看历史，要么是抵挡不愿相信。那此处我想说的是道成肉身的真实性，道成肉身的真实性。在约翰福音1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一句话是体现三位一体的重要经文，而神的儿子是亘古存在的道，就是神的道， The Word of God， 是万物的创造者和护理者，正是这道来到世间成为真实的人。他来到世间不是成为一个空壳的躯体由神来操纵，而是他成为了一个有真实灵魂和身体的人。这一点曾经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不解，他们不能理解神怎么可能成为真正的人。究根之底，他们真正不能理解的是至高神怎么可能如此卑微自己？神的作为和无法测度的爱，属血气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明白的。 教会历史当中有诸多异端的出现，就是因为他们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释圣经中他们不能接受的地方。于是有人认为神的道不是成为真实的人，而只是一个躯体由神来操作，他没有人的灵魂，是只是真实的神。他们这样做好像是为了要维护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尊荣，为他来辩护，但却将自己所不能理解的神的大能工作按自己狭隘的内心去理解了。弟兄姐妹们，海水可以用斗来衡量吗？神的爱岂能用人心能测度吗？他们丝毫不能理解道成肉身成为神人中保的必要。基督若要亲自成为那个神和人之间永恒的桥梁，他怎能不同时是真实的神和成为真实的人呢？但愿圣灵除去我们人的血气，我们就会越发惊叹道成肉身是何等可称颂的作为。那另一种否决基督道成肉身的情况，是初代教会当时盛极一时的诺斯底主义。他们是一群受到当时哲学思想影响的一群人。我们都知道在希腊罗马文化里，哲学是他们很重要的一部分。事实上直到现在，哲学也一直影响世界。在世界所有外在形式背后决定的都是人所相信的哲学。那这些受哲学影响的人，他们进入信仰之后却迟迟不愿放弃他们曾经所学到的知识，于是他们强行将信仰加在他们所学到的哲学的基础上。他们认为，这些人认为物质或身体是邪恶的，灵魂才是良善的，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肯接受神的道在他们真的成为了肉身，在他们眼中看为邪恶的肉身上。他们却说耶稣来到世间只是一个幻影，而非真实的身体。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接触信仰到底有多久，但是有一点我一定要提醒你们，无论何时都不要试图将基督信仰跟你过去所学的哲学和世界观融合，这只会造成更多的困扰和悲剧。那这样的问题耶稣曾经告诉过门徒，在路加福音5:36-37说，耶稣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补在一块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是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放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带裂开，酒便露出来，皮带也就坏了。绝对绝对不要试图融合信仰和你过去一切错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样只会摧毁你的信仰。要将你一切过去所相信的哲学世界观价值观通通都抛弃。不论你学的是无神论，我们曾经都受到这个教育，心理学还是古人的属世智慧，都不能融合在信仰里，通通不能相容。我们只有把这丢弃，才能免去落入迷惑和陨落的危险。第二点，基督道成肉身是自愿的。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可以使人做出违背他意愿的事情，一切发生都是他允许的。虽然很多的事情并不在他眼中看为美，但是他会使一切最终成就，达成他美好的旨意。道成肉身，基督来世间也是如此，没有人强迫他来世界的，没有人能够强迫他做什么。三一神在永恒中，圣父安排一切的救恩，圣子甘心乐意来世间完成救恩，圣灵自愿住在圣徒中间，使人成圣。基督虽然由圣父差遣，但圣子绝无勉强，他的到来是欢心乐意的顺服，是甘心来为属他人成就救恩。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基督来到世间是降低至人的最低点。基督道成肉身，对这位造物主来说已经是非常卑贱，极度卑微了。但是你知道吗，就算他道成肉身之后，他又再一次让自己卑微至极。他成就救恩不单是在人中间行走，而且还为我们承担了罪，以可怕的方式，罪人的方式，被神咒诅的方式挂在木头上死去。你要知道，我们是该死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生来有罪性，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是如此。他生来就无罪，他生来就是圣洁的。有人会问，那他怎么可能成为真实的人呢？人不都是有罪的吗？回答是，亚当被创造的时候就是无罪的，他是可以永活的，犯罪之前他是可以永活的。所以耶稣来到世间的另一个是以另一个后来全新的亚当来到世间，但他又不同于亚当，更胜过亚当，是神的儿子。按他的圣洁，他绝不会向世人死去，他本不会死，但他连这个权利都自愿的给舍去了，他将自己的生命交出，为了赎出一切在律法之下被定罪的那些属于他的人。他降卑成为人来到世间，在世间又再次降卑，以罪人的方式死去，屈辱、羞耻、凌辱、咒骂都在他的身上。上帝之子竟然承受这样的亵渎，是出于他甘心情愿。可能有人会问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可能常会听到的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让他自己的儿子来承受呢？他难道不可以再造一个全心无罪的人来承受吗？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如果神再造一个新的无罪的亚当，后果会是什么？大家想过吗？我常常听见有人质疑说，为什么亚当犯罪要让我们来承担后果，要让我们生来就有罪性呢？大家想想，若神再创造一个亚当，仅仅是个无罪的人，而不是让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世间，会是什么结果？结果是什么？这结果就是，这新的亚当最终的结局会和旧的亚当是一样的，他们最终还是会犯罪的。弟兄姐妹们，神可以造你们像开始时的亚当一样无罪，但是你的结局却不会和亚当有什么不同。这不是概率问题，朋友，这是必然的结局。亚当代表我们，是我们人所能想象最高的境界，你最好的状态不过和亚当一样。亚当的犯罪就意味着人必然犯罪，你的结局不会和他不同。但是神的儿子不一样，他是那后来的亚当，是神的儿子，是神子又是人子，他绝对不会犯罪。只有他来才能够成就这一切，明白吗？除非神自己，否则无人能成就。这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成的事情，除神以外不会有第二位有如此的能力来替你完全律法，将完美的义披戴给你，明白吗？因这个缘故，基督从未因为自己与神同等就抓住不放，他倒空天上一切尊荣和特权，成为人来到世间。不但如此，他在世间也没有因为自己是义人而抓着不放，他本不应当承受死亡，却再一次降卑，像穷凶极恶的人一样被神咒诅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从最高降到最卑微的地位。神的儿子确实配得一切的尊荣，谁能像他这样降卑呢？第四，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来到世界，人生是完整的。耶稣基督从他被抓起，一共就经历过六堂的审判，又在钉到十字架，所经历的时间不过就是半天。如果算，就算耶稣真正开始传道，他从30K 开始传道，他传道的时间到十字架也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却他却来世间33年之久。他到来并非是直接从一个成人的形状而来，而是经历出生、成长以及后面的死亡。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我可以用希伯来书来说，4章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基督为我们受苦，他绝不会走那容易的路。如果你阅读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那个是记录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所说的话，你就能明白耶稣的渴望到底是什么。他真正的渴望是什么？他渴望的是早早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可以回到父的身边，这个是他等候的时刻。虽然他渴望如此，他却没有选择走容易的道路，没有尽可能在地上缩短在地上逗留最短的时间，他走了一条为他子民最有益处的道路。基督从一个出生的婴孩开始，成为世界上脆弱的人群，生活在一个贫穷人家里，没有人荣誉，没有地位，没有金钱，甚至他母亲的丈夫约瑟死后，他作为长子也要扶持一家人。你要知道，他和我们一样活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他在地上展现出来的是圣洁完美的生命。他经受一切试探，比我们更多，比我们更重，比我们更苦，这样他才能作为你们的大祭司来体恤人一切的软弱。在患难中他坚固我们，他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也是给走天路历程的门徒带来无尽的安慰。而此时此刻，娇小的耶稣在西面的手中显得那么弱小，那么无力，那么脆弱，那位万有之主竟然被一位受造物用手托着，一位不久落地的婴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位是万物的创造者，一位是被供养的受造物，一位是施恩拯救的救主，一位是渴求怜悯的罪人。刹那间，他们的位置似乎被调换了。我不能想象西面拖着这位神子又是人子的弥赛亚的时候，他内心是何感受，这是什么尊荣能让他用手拖着造物的主宰抱起那位生命的救主。许多人轻蔑基督，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与神同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甘心乐意来到世间。这本来应该是他极大的荣耀，却在世人眼里成为了笑柄。世人轻看他，嘲笑他，唾弃他，任意羞辱他，毁谤他，诋毁他，就是因为他成为了我们的样式。神的作为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我还记得，即使我信主受洗之后，也常对此不能释怀，虽然相信却不能体会。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门徒，你们也会有同样的想法。我明白你们的不解，我明白你们的疑虑，甚至这一点会被撒旦利用来作为工具来质疑耶稣，在你里面质疑你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他会试探你，如同试探耶稣那样的时候说，若你是神的儿子，到你这里他会说，若他真是神的儿子，他就不可能成为人的样式。他会利用一切引诱你质疑。弟兄姐妹们，我明白你们面对的试探，我也如此和撒旦交锋过。有一日我去默想道成肉身，突然明白道成肉身不仅不是神身上莫大的污点，不是的， 道成肉身是我见到神身上最不可言喻、最无法形容的荣耀，让我看见神至上的荣光和已经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的无量恩典。那个时候我对道成肉身的认识一下子翻转，我感觉不再像世人一样轻蔑道成肉身，仿佛像天上那样看待这件事情，看见神道成肉身极其的华美，并高声颂扬神的奥秘何等难测，让人赞叹不能停止。如此喜爱他，如此颂赞他，颂赞这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作为。当时那一刻，我只有惊愕的表情和对神爱慕的泪水，内心的默想，内心能默想却不能用言语讲说出来，因为任何言语好像都只会贬低内心对道成肉身这真理的伟大。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能体会我说的话，也许不是道成肉身的真理上，也许是其他对耶稣基督默想所带来的看见，言语太过有限了。我相信你能体会我说的话，即便不能，等你进天国，你便明了，甚至知道我所形容的不过是万分之一。不过在这里，请允许我用有限的言语来描述道成肉身的美妙。人靠着感官去感受世界，我们所见的、我们所闻的、我们所碰的来体会世界存在的巨大差异。请允许我开启你们的想象和感官去体会一个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恰当的对比。弟兄姐妹们，你们可曾想过，你以人的眼界然后变成一只蚂蚁，变成一只蛆虫，你会有什么感受？你想一想，你知道那些虫子的生活状态吗？你能想象吗？也许你很快跟我有一个同样的感受，我想到蚂蚁洞穴里的肮脏和尘土，蛆虫在垃圾里的生活，我有阵阵的恶心感。若你真的成为他们，你会是什么感受？可能你不会想再想象下去。但是我要说，请你不要忘记，你本身就是受造物。我们即便成为蛆虫和蚂蚁，又有什么委屈可言？因为靠你自己本身与那些受造物有什么区别呢？将你分别出来的乃是神，是神造你为人，不是因为你本就是如此。接着我要问你，你是否觉得在神眼里面我们比蛆虫和蚂蚁还要干净呢？我可以这么说，蛆虫和蚂蚁的生活在人眼里如此让人厌恶，但是他们是动物，他们按照神的命令做他们当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人呢，在神眼里难道比蛆虫还要洁净吗？他们遵行神的命令做他们当做的事情，人却逆着心竟然抵挡神的命令。我们在神眼里是何等的肮脏污浊，蛆虫蚂蚁也许外在上污秽恶心，但是我们却是内心如此的丑陋和黑暗。若我们作为受造物，成为另一受造物，都觉如此羞辱委屈，你难道能够想象造物主成为人是何等屈尊受辱的事情吗？你建议自己活在肮脏的环境里，你可知道让神行走在我们这些令神的圣洁厌恶的罪人中是何等羞耻和卑贱的事情？圣洁至高的神从罪恶之人的腹中所生，如今被罪恶之人的手拖着瘦弱的身体，他行走谈话在罪人之间，这已经是奇耻大辱了。后来这位圣洁的神又站在审判台前，受罪恶之人的指指点点，一丝不挂的被挂在木头上，又受罪恶之人的嘲笑，这是何等对神的亵渎！若不是圣经告诉我如此，我绝不敢相信，我绝不敢相信。 圣哉，圣哉，圣哉，神使全能的主宰。这是圣洁天使所发的歌声，他们低头仔细观看荣耀至大的君王何竟如此瘦弱。天使不禁诧异，世人不断嘲笑，这究竟是为何？我想起保罗的感叹：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干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试问这是什么样的爱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是什么样的谦卑才能让圣洁的神在罪污的人中间行走？这就是道成肉身，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神羔羊身上那无比荣美的华冠。他配得一切的一切，永远永远的尊荣和颂赞。愿神让我们属世的眼睛暗淡，让属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看见基督身上这闪亮的光辉。阿们。我们接着往下看29-30节，西面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你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透过抱着耶稣的西面，我们来看一下基督降生的目的。西面最大的期待实现了，他渴望看见救恩，而且他今天，他那时也亲手怀抱着救恩，他怀抱着救恩，耶稣基督是神的救恩。我要说，在传统里面，基督的降生似乎一切很平静，一切那么安详，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安详的背后，也是在他降生的前后，天上存在着巨大的征战。在启示录里12章1-5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七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她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这是约翰在异象中见到基督降生前后的巨大征战。启示录不仅启示出未来，也同样反映出过去事件中肉眼不能见到的一些属灵征战。在基督降生那时刻极为激烈，那异象中头戴12星冠冕脚踏的这个妇人，头戴12星冠冕的妇人并不是玛利亚，而是指以色列。基督按肉身是大卫的后裔，出于以色列。红龙，大红龙正是撒旦自己，尾巴拖拽星辰1/3，是他带领1/3的天使陨落，成为魔鬼的爪牙。这龙站在要生产的妇人面前，要吞吃他的孩子，就是耶稣基督。基督降生不久之后，希律王为要铲除这位将要辖管列国的婴孩，他不惜将伯利恒2岁以下的婴孩全部杀光。但神指示约瑟玛利亚提前离开那里，这便是天上的征战在地上的彰显和影响。希律背后的势力就是撒旦。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会引发天上如此大的征战？为什么撒旦要不遗余力地铲除他？我想这个回答，我想借着西缅的例子说一些关于救恩的事情。西缅是仰望救恩的人， 我们对他了解很少，经文当中没有给他很多个人的经历过多的描述，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到底如何评价他。这样说，这人公义又虔诚，这代表两个方面。公义是此人在行事为人上从不亏欠他人，没有狡诈的天平，没有欺骗的谎言，没有飞奔行恶的脚，在人面前毫无指摘。虔诚意味着他对神的敬畏，在生活点点滴滴都存有敬畏神的心，在神吩咐一切命令上不马虎也不懈怠。西面此人既爱神又爱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高标准的人，在他抱起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西面是一位蒙受救恩的人，是仰望救恩的人，他承认自己需要救主。如果我们对基督的教导有一定的认识，我们知道西面的公义和虔诚也不是靠他自己行出来，这乃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救恩在他身上的明证。然而我要在此提醒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我们基督徒所行的公义和在神明的敬虔不能成为我们进入神国的资格。公义、怜悯、敬虔是我们所结的果子，但绝不是因为我们公义、怜悯、敬虔达到了进神国的标准才进神的国。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个世界异端像摩门教宣称靠恩典得救，但是你仔细问，你会发现他是在说神给你恩典，让你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然后让你得救。这是完完全全变相的靠功劳得救。我要这么说，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是靠着自己身上的敬虔和公义得救，那么我们今天在场的任何一个都不要幻想能够进入神的国。如果你认为你靠自己或者靠着神让你自己的生命达到神的标准来作为让你救自己的资格，你绝对不合格。如果你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你就绝对不会如此以为今生可以达到完全。一个真实并且持续追求公义、敬虔、怜悯的生命，是你蒙受救主宝血遮盖的凭证，没有这样的凭证就证明你的罪从未赦免。但是这个凭证不是你进入神国的资格，耶稣基督的义才是你进入神国的资本，是他归算在那些信靠他的人身上的。就算人类历史上最忠心最敬虔跟随神的圣徒，他靠着神所拥有的生命与基督耶稣基督的义相比，就好像一块污染的破布，除非他罪得洁净，基督将他的义袍穿在那人身上，以此来遮盖他赤身肉体，否则永远不要幻想任何人可以蒙神的悦纳。当西面抱起耶稣的时刻，他没有仰仗神在他身上所行的义行，而是爱慕怀中的那位婴孩。他没有说我看见你差遣来帮助我得救的那一位，不是，他说我看见了你的救恩。我们读经要留意这一点，每当提到某某某某人是义人，若提到那人不是说耶稣基督的儿子，若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要明白圣经所说的意思是那人是在神面前算为义的人。尽管他有行义的生命，但是他生命的距离完全还差得很远。西面在神面前是算为义的人，撒加利亚和他妻子就是施洗约翰的父母在神面前算为义人，挪亚算为义人，但以理算为义人，亚伯拉罕算为义人，另外同样包括容易被我们错误理解的约伯，他也只是算为义人。在以西结书14章14节，神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将挪亚、但以理、约伯并列在一起， 从圣经知道，我们就知道挪亚就有因醉酒犯过罪。如果神把他们齐平，我们就知道他们都是被算为义的人。在这之上，真正的义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而所有的圣徒，包括西缅、约伯、但以理、挪亚、亚伯拉罕，都是披戴基督的义才来到神的面前。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刚刚我们之前提到过，基督道成肉身，经历了人的出生、成长、死亡，他并没有仅仅来就上十字架就结束，而是度过33年。他如此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要生在律法以下，为你们这些被上帝拣选的人履行一切律法所要求的义。他是唯一一位能够达到上帝对义的标准。耶稣走上十字架，洗净我们的罪，他不仅洗净我们的罪孽，他还替我们来到世界，生在律法之下，完全行出律法所要求的义，将这样的义披戴在你的身上。因着亚当一人，你们都被定罪，但因耶稣基督履行律法的义，他承担你们的刑罚，就把他的义归算给了你们，他的义就披在你们的身上，使上帝喜悦你们。这样你就知道，若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会是什么下场。没有基督，就没有圣徒。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一切，离开了他，基督信仰什么也不是，离开了他，人类什么希望也没有。现代自由主义神学，他们不断想把耶稣基督踢出基督教，他们以为只要有基督的教训就可以了，人们只要按照他的教导去行就可以了，只要他的教导能给社会国家带来改变就可以了，有没有基督都不重要，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存在，他们说都不重要。他们以为基督信仰可以，以为基督信仰可以离开基督，他们以为我们的信仰可以像那些像古代的儒家，或者可以像伊斯兰教，可以像佛教或其他一些对假神的信仰一样。那些创始人是不是真的不重要，他们认为只要你留下有用的信息就 OK 了。我告诉他，人可以把孔夫子换掉，保留他的教训，可以丝毫不影响儒家的思想，人可以把穆罕默德换成另一个人，这丝毫不会动摇穆斯林的狂热，人们可以把释迦牟尼改头换面，没人会有什么意见。但是我告诉大家，基督信仰若失去了耶稣基督，我们的存在和所有的教导刹那间毫无意义，我们的信仰就变得毫无价值。因为我们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和那信假神的一样要死。耶稣基督不是那些假神宗教里的教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整个世界非他不可，无人能替代，除他以外没有拯救。这就是为什么撒旦这么恨他的到来，这就是为什么圣徒如此渴望他的降生，因为只有他能施行救恩，只有他我们的生命才有希望，只有他是神的救恩。接着31到32节，就是你们，西缅接着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单单从西缅这句话说，我可以非常肯定他是真正的圣徒，而且他是非常成熟的圣徒。无论他对救恩的认识，还是他对弥赛亚到来的真正意义，都是神在旧约中所启示出来的。千百年来，一个一直困扰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他们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就连跟随耶稣的使徒们，在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期间，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明白这一点。他们让神的荣耀受到亏损， 就连旧约当中先知约拿都是这样狭隘的民族主义来看待神的恩典。我不得不说，犹太人从古至今有一点顽固不化的，就是他们民族主义。他们将神赐给他们的应许当成了他们自认为比列邦要好更优越的资本，他们没有将此当为神的恩惠，却成为了他们自私自利自我高举的筹码。外邦人在他们眼里不洁，像狗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天然就要比外邦人要好。神虽然命令他们从外邦中分离，但神从来没有命令他们拿着神的恩典来藐视外邦人。可以这么说，历代以来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是他们自己的罪所造成的。西缅没有跟随当时犹太人的潮流，他看见了基督是外邦人的光，他的到来照亮了长久以来外邦的黑暗。这黑暗就是他们不认识真神，这光是要吸引万民来他面前。那不仅如此，西缅同样还看见了另一点，他是以色列的荣耀。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当我们提起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如果不是因为一些丑闻，那你首先会想到他的便是他荣耀的地方。以色列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请你们想象一下，你现在想到以色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可能你脑海中浮现出来一些犹太人，比如说大卫，比如说辉煌时刻的所罗门。不是，朋友，在不远的将来，任何人提到以色列，他们都要首先想到耶稣基督。他是以色列的荣耀，他将来在地上掌权，那是以色列的光辉将在世界在历史中所有的国度的辉煌加在一起都远不及的，因为永生的神是以色列的王，世人没有人会不认识以色列的荣耀。但是我们回看一下现在，是不是觉得很讽刺？世人知道耶稣基督，但没有人认为他是以色列的荣耀。为什么？难道不是以色列撇弃了他们的荣耀吗？耶稣基督的名在以色列被尊大吗？没有，以色列想尽方法禁止他的名在以色列传讲。前阵子还试图立法将所有给以色列人传福音的抓起来，不是吗？他们试图这样做。我听见一个牧师分享，他和一位拉比其实聊得很开心，然后他提到耶稣基督，那个拉比瞬间就变了脸色，然后恶狠狠地说，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这个名字。以色列的荣耀如今却被抛弃，甚至很多以色列人从小就被教导远离这个名字，这真的是令人感到悲叹。但正如经上说，并非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真以色列人，有一日基督会再来，而西缅借着信心的仰望已经看到了以色列的未来。我们说完这位降生世间的上帝之子，我们来转眼观看一下那些在他降生后欢喜迎接他来的人。这段经文我们已经看见了，西缅是其中一个，但他不是唯一的，其余的还有耶稣出生的时候在伯利恒附近的牧羊人们，以及后来从东方来的博士，还有另一位和西面同时出现的女先知亚拿。那乍眼一看，这些人似乎毫不相关，没有什么特点，但是神行事每一件事有它的意义，每一件事有它定义，是它定义如此行的。弥赛亚到来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刻，但是你会发现基督降生真的是很少有人知道。那个时候神可以差遣天使向遍地的以色列人宣告这个时候，但神偏偏就是没做，而是在不同的时间让这三组人轮流晓得救主的来到。那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三组人？他们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第一批是牧羊人，那牧羊人在伯利恒附近，他这边 在这批牧羊人在伯利恒附近，牧羊人在以色列的地位十分低下，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还有摩西都是牧羊人。虽然这样如此，但是此时律法主义的以色列牧羊人被他们看为十分不洁净的工作。在犹太，在法利赛人的人造传统里，牧羊人不得不按人的传统上是违背安息日的，因为他们牲畜安息日他们也要喂养，也要给予水，所以他们就被长期看为不洁净的人。他们在以色列社会是最底层最卑微的，也被人常常看为最不值得信赖的人，被人忽视和忽略。但是神却偏偏选择了他们。越是卑微的人，越容易看见自己的处境，越容易将一切倚靠在神的身上。这群牧羊人，我相信是等候弥赛亚救恩的人。那另一批来自东方的博士，那博士在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文是 Magi， 在英文里是 Magic 的前身，就术士或哲士的意思。但是哲士或术士在古代不一定是行法术的人，而是对智慧人和谋士的统称。古代常常把行法术的和智慧统称为叫术士。在但以理书当中，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就被任命掌管一切的术士。但以理在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就称呼他为术士，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首领的领袖。这是但以理。但以理相当于当时世界最高学府的院长。这群哲士是负责为王提供一切谋划和解决一切谜题的。但是虽然如此，他们里面鱼龙混杂，有人人文学士，也有异教占卜。但是我们知道但以理没有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从经文当中看的话。那直到尼布甲尼撒去世，但以理一共担任了至少40年的这个事，40年的时间担任他们的领袖。那40年的时间，但以理必将会把犹太人带进哲士中来服侍巴比伦王。那后来巴比伦王帝国灭亡，政权交替，但是哲士们保留下来作为君王来做，他们使用他们作为参谋。后来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是少数，大部分留在了东方。这些来朝见基督的哲士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有着对真神的信仰，等候弥赛亚的到来。他们不是异教信仰，而是真正等候主的人。这些东方的哲士对旧约非常熟悉，他们非常容易就辨清了弥赛亚降生的征兆。神拣选这些东方来的哲士来朝见弥赛亚，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稀奇？难道犹太本地没有文士或者通晓旧约圣经的人吗？他们难道辨别不出这是弥赛亚降生的征兆吗？事实上，就算他们不知道，如果你阅读马太福音第二章开头，这些东方的哲士看见弥赛亚降临的征兆，他们以为犹太人早就知道了，应该比他们先知道，所以他们先来见的是希律王，结果他们压根就没有人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希律王就询问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基督当生在何处？那如果他们之前没有注意到天上异象也就算了，现在连希律王都来论他们还不能不知道他要降生吗？他们有人去朝见降生的基督吗？没有。也许是不敢，也许是我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兴趣。面对一个柔弱的婴孩对他们毫无用处，他们心里会说，等他真正能做一点的什么事情的时候再说吧，现在未免太早了。他们面对基督降生无动于衷。最后西缅和亚拿，从经文当中我们就知道他们是敬虔的人。对西缅的描述说，他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被圣灵启示在离世前要亲眼看见弥赛亚。你知道这对西缅此人有什么影响吗？你觉得西缅会花多少的精力去等候弥赛亚呢？ 你可以想想，神确切对你说，你有生之年必看见基督的再来。假如这么说，那么你会花多少的心血来预备他的再来呢？我相信西缅比当时任何人都盼望他的到来，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看见。而他看见的时候，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是在说，我的目的完成了，主啊，我可以安然走了，这是我的，这是他的盼望。仰望主的到来就是他一生唯一要做的事情，其他的事情都算不得什么。主所挑选出来朝见出生不久的耶稣，他们地位上有的低贱如牧羊人，有的高贵如博学的哲士，有的则是先知，他们有的被天使显现告知，有的透过圣经预言晓得他的来到，有的透过圣灵的启示。虽然他们有不同的方式，有一点他们是共同拥有的，就是他们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人。有人会问，难道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一样等候基督来吗？我会说他们的确在等候弥赛亚救主基督，但他们并没有在等候真正的基督。我相信犹太全地还有一些等候真正基督的人，比如说施洗约翰的父母，虽然他们没有来朝见圣婴，但他们怀有相同的盼望。不过我要说的是，犹太全地这类人真的是少数中的少数。虽然犹太人等候他们救主，但他们期待救主给他们带来什么呢？为他来做什么呢？当耶稣长大开始传道的时候，这群犹太人怎么看待他呢？基督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有去仰望吗？基督喂饱了他们，就被他们强迫作王，耶稣避开了他们。后来这群人又找到他，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他们就离去了。试问他们仰望的是什么样的弥赛亚呢？他们仰望的是那个可以解决他们生活问题的弥赛亚，他们仰望的是那可以脱进现今困境的弥赛亚，他们仰望的是那个可以满足自己一切欲望的弥赛亚。这是你所期盼的弥赛亚吗？还是你会和西面说一样的话？西面看见神的救恩，就乐意离开世界了。他好像是在说，除了亲眼看见神的救恩，我别无他求。他见证了神的信实，他见证了以色列的安慰，他一无牵挂，他还能再盼望什么呢？他一切的功都完成了，现在是他该回家的时刻了。弟兄姐妹们，我要问你，你今天庆祝圣诞节是为了什么？你为何今日来到教会？你期待这位婴孩给你带来什么？你来这里是因为习惯吗？你来是为了填补一下你生活的空虚吗？你来这里是为了丰富你的生活吗？你来这里是为交朋友吗？你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生活对你更恩慈一些吗？你来这里是为了让你家庭更和睦一些吗？如果这是你对耶稣基督的期待，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耶稣从未向人应许过这些。虽然过去你刚接触福音的时候，也许有人向你保证这些，但那是错误的，是误导的。这并不是说主一定不会给予这些，但是他绝对，这绝对不是他所应许的。你相信基督是为了什么呢？你纪念他的降生是为了什么呢？你若仰望他没有应许过的，到了你失望的时候，你还会站在他身边吗？你可能便会转身离开，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啊，因为他们从未仰望过真正的弥赛亚，你也从未仰望过真正的救主。基督向我们的应许的是赦罪之恩，应许的是真理，应许的是他的生命。如果你是如此仰望他的人，弟兄姐妹们，你有福了。西面是素常仰望以色列的安慰来到，如今他来了， 他就是以色列的安慰，他就是教会的安慰，他就是圣徒的安慰。经上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你是那个压伤的芦苇吗？你是被自己罪的重担所压伤的人吗？你要挪除，他要挪除你罪恶的重担，基督要将你这压伤的芦苇扶起来，不至于灭亡。你是那将残的灯火吗？你是那小信的人，好像只有残存的烟雾而没有光明吗？他又重新点燃你的信心和盼望，将那要熄灭的烟火重新眺望，你不会失去你永恒的盼望。他的温柔要救拔一切仰望他救恩的人，他就是为你而来到这世间的，他来就是要承担你所不能承担的，仰望他，你就必得见你的救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自卑，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何等的渺小。我们的眼光，主啊，真的是十分的短浅。主啊，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你道成肉身所做出何等的牺牲，这是何等的荣耀。你是当配得受到一切的称赞。主啊，我们过去曾藐视你的降卑，主啊，求你赦免，不再纪念你奴仆们的过犯，让我们可以像天使一样能够看见体会你来到世间的伟大，好使我们全心颂扬称赞主奇妙的作为。怜悯我们，我们的救主，也是愿你的百姓专心等候仰望你的再来。主啊，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你来到世间也是为真的是成为我们的安慰者，你是教会的安慰者，你是圣徒的安慰者。我们知道主你保守我们的路，我们被罪重压真的是弯曲了腰，主啊，你将重担挪去，真是使我们的眼目仰望你的救恩，我们等候你的再来。谢谢您主，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起立唱一首诗歌，起来。